哎，哈利路亚！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晚上平安。感谢主，又到我们家庭祭坛，将自己献上给神。我们同心默祷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来唱赞美诗六十三首。唱赞美诗六十三首，愿主领路。因为今天诗篇四十一篇。看到在病痛中的生灵，病痛中的痛苦，愿主领路。一二三，日落西山，前途遥远，要前行，寂寞愁烦，只靠救主。时刻俯瞰，领导我勇往直前，恳求救主永不离去，使我心安不忧虑，慈爱深受引我前行，过黑夜达到光明，黑暗世界有苦悲哀，身体生命与受害，依靠天父全能慈爱的保守，身心安躺，恳求救主永不离去，使我心安不忧虑，慈爱深受引我前行，过黑夜达到光明，遵主旨意，顺命而行，得安然度过此生。虽有困难，靠主得胜，必欢然进入天城。恳求救主永不离去，使我心安不忧虑，慈爱深受引我前行，过黑夜达到光明。感谢主。我们来奉读圣经诗篇四十一篇，请大家翻开诗篇四十一篇。这一章我们看到大卫在病中的生灵病中生灵的痛苦。那小题目叫做"以我吃饭的用脚踢我"。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。人生未曾，谁未曾有病痛过？一般人在病痛中诉苦、埋怨、怀疑，甚至离去真神。但我们今天却在诗篇四十一篇看到另类不同的病中灵，生灵的灵。本篇记述大卫在痛苦中的痛苦。大卫在痛苦中被人抛弃，但却被真神救活了。这是本篇的主旨信息。圣经历史没有提及大卫病痛中的痛苦，但诗篇却把大卫的病痛补进去。这章的背景，大卫被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背叛， 同时也被他最好的朋友、最信任的知己来背叛。这是肉体及心灵最深的痛苦，是最深的打击。但大卫却在极痛苦的打击中有不同的表现，让人敬佩。这里一共分为四段，我们先看第一段。大卫在病危的时候，在遭背叛的时候，他回想自己蒙福的原因，回想自己蒙福的原因。一节到三节，来，我们一起读一节到三节。坚固贫穷的有福了，他遭难的日子，耶和华必大救他。二节，耶和华必保全他，使他存活，他必在地上享福。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，助其所厌。第三节，他病重在榻，耶和华必扶持他，他在病中，你必给他铺床。第一节一开始就说，曾经兼顾贫穷人，就是有需要有缺乏的弱势群众。这一句话呢，应验了主耶稣说的天国大富，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血，这是善报。像大卫曾经兼顾贫穷的有福了，行善的必得善报。所以圣经勉励我们要多多行善，并且也勉励我们行善不要灰心，终究一定会有美好的报赏。这是大卫第一节的经验谈。来，第二节第三节，这里我们看见有三种善报之福。第一，蒙神保全不死之福。第一个福气就是你行善的第一个福气是蒙神保全你不死，这是第一个福。神必保全他，使他存活，得享地上的福，不单只没有死，还给他享福，这是恩上加恩，这是福中有福，是吗？好，善报的第二个福，神不把他交给仇敌，有没有？这是助其所厌之福，这是神照你所厌的，照你所求的，给你成全。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何等的恩惠啊。第三个善报之福，第三节，在病重中得神扶持。在病痛的时候得到神的扶持，不单只神扶持他，这里说还给他铺床。神不单扶持我们，还亲自为我们铺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细心照顾之福，细心照顾之福。就如在约翰福音书二十一章，还记得那153条大鱼的神迹吗？不单主耶稣解决了他们肚子空空的需要，主耶稣还亲自预备早餐给他们，有没有？这样子还不够，主耶稣甚至又亲自拿早餐来给他们吃。这不是在说明主耶稣是在给我们铺床吗？主耶稣当日不是在给门徒铺床吗？煮饭，弄早饭给你吃，还要亲自拿到你的面前给你吃，简直就是一个仆人在服侍我们，在给我们铺床。兄弟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你明白了没有？你感动了没有？主耶稣亲自为我们铺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，四节到九节。第二段， 在病危当中回想得罪神而受神惩罚。第一段是回想自己蒙福的原因，第二段是回想因为得罪神而受神惩罚。我们来看四节到九节，来四节。我曾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医治我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，说他几时死，他的名才灭亡呢？他来看我就说假话，他心存奸恶，走到外边才说出来。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，他们设计要害我。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，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。第九节，连我自己的朋友，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。好，第二段，大卫在病痛中最真诚的祷告，有看到吗？大卫在病痛中最真诚的祷告就是第四节，神啊，我得罪了你，神啊，我得罪了你。这是在神面前最真诚的祷告。今天许多人做错事的时候不肯承认他们的错，还大声地说，你看我做了多少圣功，你看我又对教会奉献了多少，你看我又这样我又那样。做错了不承认错，还大声地拿了他以往做了很多圣功奉献了很多的理由来拒绝认错啊，怪不得主耶稣啊对这种不肯认错的人生气。主耶稣说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今天犯了杀人的大罪，却在审判法庭中大声喊叫说，我之前买一包云吞面给我父亲吃，我又给我母亲10块钱。哎，你现在犯了杀人大罪呢，正在受审判呢，那你跟法官说你买云吞面给你父亲吃，你给你母亲10块钱20块钱，跟杀人罪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两码事情啊。我们今天的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做错了你不单只不认错，你还讲其他的啊，买云吞面啦，给母亲10块啦，这个就是主耶稣生气的地方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是作恶的，离开我吧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第九节哈，这里第九节，在病痛中最悲痛的事是什么呢？在你生病痛苦的时候，那些以我吃饭的用脚踢我，这是在痛苦中悲伤的事情。以我吃饭的用脚踢我，这是心灵中最悲痛的事情。因为那些人都是你最信任的，你最亲的，甚至是你最爱的，时常跟你一起吃饭的，这些人背叛你，不单只背叛你，甚至他们要你的命啊，那太可怕了。请问你能够了解，能够体会这种痛苦吗？被亲友出卖，被最信任的人出卖。主耶稣就曾经用这一节来表达他内心的痛苦，有没有？哦，主耶稣被仇敌陷害，被仇敌追杀啊，本来就是会这样啊，因为他是我的仇敌啊，他不可能对我好啊，他不可能是来了安慰我呀。仇敌追杀我们可以理解的，我们也可以接受的，因为是仇敌嘛。但现在害主耶稣的，现在出卖主耶稣的，不是主的仇敌啊，是主的最亲的人啊。同样的，今天出卖你的不是仇敌，是你最亲的人。 所以我说这才是最痛苦的。若你也有如此的遭遇，那就遭遇耶稣所遭遇的。若你也有如此的遭遇，你却是已经遭遇了主耶稣所遭遇的。你是苦耶稣所苦的，你是痛耶稣所痛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感恩啊，能够与耶稣一同这样受苦，能够苦耶稣之苦，痛耶稣所痛，体会耶稣所体会的，能够背耶稣所背的十字架，这不是恩典吗？这不是很荣耀的事吗？也是给我们的一种学习啊。好，第三，我们回到第五节。第五节，在病痛中遭遇最深的恨，最可怕的咒诅。在病痛中遭遇最深的恨，最可怕的咒诅。第五节，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，他几时死啊？这样他的名才会灭亡呢？仇敌用恶言议论他，这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啦。可怕的是什么呢？可怕的是他们巴不得我早点死，巴不得我早点死，甚至连他的名哦，我的名啊，也永远灭亡，永远不被人纪念，永远没有人想起有这个人的存在。这是来自仇敌撒旦对你的恨，也是撒旦对你的咒诅，巴不得你早一点死，然后没有人纪念你，永远没有人再会想起你。我经历过撒旦对我的攻击，也经历过撒旦对我的恨，对我的咒诅。撒旦是透过富贵的人对我咒诅，甚至直接的说明这个传道是我最讨厌，我最恨的。如果你们叫他来赶我，我就更凶恶，我就更加讨厌啊！撒旦明明的说出来，他最恨的就是我。那我也曾经做一个梦，在教会里面，撒旦隐藏在教会里面的孤树里，教会有一棵孤树，那撒旦就隐藏在孤树里面，结果他在孤树里面跑出来要杀害我，还用很怨恨的眼神看着我，用手指着我说，你给我小心，你给我小心，我要你死，我一定要你死。那个眼神啊，很可怕，好像要吞噬我，要融掉我。我到现在印象都还很深啊，不，这种怨恨的眼神，我没办法磨灭，没办法忘记。任何爱主的人都会招致撒旦的怨恨，就如主耶稣所遭遇的那样。表面上是受人的怨恨，其实实在的是受撒旦的怨恨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段。第三段就是在病痛中回想神扶持我，还使我永远站在他的面前。在病危的时候回想神怎么样的帮助我，还让我永远站在他面前。这个是第十节到第十二节，来一起读第十节。耶和华，求你怜学我，使我起来，好报复他们。十一节，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，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。十二节，你因我纯正，就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哈利路亚。这是大卫在病危中得到最大的安慰。他的安慰有两个理由，得安慰有两个理由。第一，大卫说，因为我纯正，因为我纯正，有没有？这点在神的面前很重要的，也是神救他、怜悯他的原因之一。我是有软弱，我是有做错， 我是有亏欠，但我不是一个邪恶的人啊，我也不是一个虚假狡猾的人啊。大卫他庆幸他自己还是一个纯正的人，特别是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你看诗篇哦，在他的诗篇里面常常看到他求神试验他的心，监察他的肺腑心肠，察验他的心思意念。一个诡诈的人哦，不敢这样祷告的啦，一个单纯正直的人才会这样祷告。但是单纯正直的人不等于说你没有做错，不等于说你完全是纯洁的，不会错的，会做错的啊，会软弱的，会软弱的，但无所谓啊，我们的心是善良，是清洁的，是纯洁的，做错了就认错啊，悔改啊，而且就赔偿人家呀，就向神来祈求赦免啊。所以他得安慰，第一是因为他自己是纯正的，第二个 得安慰是神没有离去我。哈利路亚，神没有离弃我，我虽然做错了，我虽然软弱了，神打我、责骂我、管教我，但是神没有离弃我啊，不是吗？感谢神啊！他不单只没有离弃我，还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他的面前，这不是最大的安慰吗？还能够站在神面前，还看得见神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、侍奉他、祷告他，这不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吗？这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吗？不是要垂听你什么、答应你什么、祝福你什么才叫做恩典，不是的。神没有答应我什么，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祝福我什么，但却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能够祷告祈求，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了。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？能够向他祷告祈求，已经就是很大的恩典了。可惜不少的信徒不懂这个恩典，一直认为要神答应他祷告，要神祝福他，要神这样，要神那样，才觉得那个是恩典。所以希望我们从今以后在错误当中醒悟过来，能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就是恩典，因为说明神没有离开我们。好，那再来第十节，请注意第十节，这里说：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。大卫的祷告求神使他在病危中好起来的时候好报复他们，好像去 好去对敌人报仇这样。请注意，这里不是叫你病好了向那些恨你的人进行报复、进行报仇，不是的，你不要误会了，因为这样做是不合乎主耶稣的道理的。这里真正的意思是说，若真神让我病好了，那 我呢就很自然胜过了仇敌的咒诅，我就打败了仇敌他们的心愿，使仇敌的心愿失败，使仇敌的心愿不能成功，因为仇敌的心愿就是要我死嘛，结果我却好起来了，这样就打败了他们了。所以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吗？不要以眼还眼，不要以牙还牙，神会替我们伸冤的，不用你去报仇，也不可以去报复，知道吗？亲爱的兄弟姐妹，第十节他真正的意思是，神让我好起来，我就自然的报复了他们，因为他们的心愿失败了，我好了。来看十一节， 十一节，当神医治我，帮助我，使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呢，请注意，这个时候呢，仇敌就不能够向我夸胜了，因为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。为什么？我从此就知道神啊，你是喜爱我的。当仇敌不能向我夸胜的时候，就是仇敌失败的时候咯，哦，也是神使我得胜仇敌的时候咯。什么时候你站起来，什么时候仇敌就失败，什么时候站在神面前，什么时候就得胜。这是很宝贵的应许啊！从此便知道神喜爱我，从此便知道神喜爱我。不单知道神喜爱我，仇敌其实也知道，也看到神真的爱我们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看最后一节，十三节，最后一节，我称这节为最真实的赞美，最真实的赞美。刚才有一段叫做最真实的祷告嘛，哈，最真实的祷告就是第四节。那第十三节是最真实的赞美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哦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，就今天来说，神是我们的神，不是外邦人的神，因为外邦人不相信他，外邦人也不接受他，外邦人不会敬拜他，外邦人更不会去荣耀他。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是以色列的神。第二，神是应当称颂的，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所以要多多的称颂赞美真神，因为他爱我，因为他救我，因为他为我而死，因为他又预备天国给我，而且又预备荣耀的大奖赏给我。所以难道这样多的恩典还不值得称颂神吗？第三，神是从亘古至到永远的神，神是亘古到永远的神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，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，从亘古至到永远就是这样。哦，所以这样你可以放心咯，神不会改变，承诺你的不会改变，爱你不会改变，这叫做从亘古至到永远。第四个重点，这里要记住的时候说阿们，阿们，双重的说阿们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实在是如此，确实是如此。阿们的意思呢，就是实实在在，刚才所讲的所说的是实实在在的，也是我诚心所愿的，也是诚信真实的，而且还重复阿们，阿们，实在是如此，确实是如此。好，那么这个诗篇里面呢，一共有五卷诗篇哦，这是第一卷哦，第一卷的最后一章哦。那第一卷呢，是一节一章到四十一章，就今天最后一章了哦，这是诗篇里面的第一卷。还有再来以下的四节，那每一节呢，其实都可以对照摩西五经哦。第一节来对照创世纪，第二节对照出埃及记，第三节对照利未记，第四节来对照民数记，第五节来对照生命记。你们自己去看哦，诗篇150篇里面有五卷诗。那么这个一章到四十一章是第一卷呢，那第一卷到第四卷呢，都用阿们来结束，到第五卷最后一卷的时候用哈利路亚来结束。150篇全篇哦，最后那一章哦，全篇只记载一件事，就是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不断的哈利路亚。那前面的四卷诗篇呢，结束都是用阿们，阿们来结束。 这所以我称这是最真实的赞美，也叫做最后的赞美。哦，到最后的时候呢，就只有赞美了。到最后的时候呢，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。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感谢主耶稣，大家平安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